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救命啊！
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
大家好。
哎，伯凡你好。今天的这个天气渐热之后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录音棚的这个灯光调得稍微暗了一点，幽暗的灯光之下和另外一个男人相对而坐，我其实不是很习惯。
啊，是夜话。
夜话
创业夜话。
创业夜话。为什么讲创业夜话呢？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我们今天就是要聊创业。
应届毕业生创业是好的选择吗？以致富为目的的创业会取得成功吗？远大集团总裁张越的创业故事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为什么能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真正的创业？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创业的逻辑。
较早之前呢，有一份杂志啊，叫《创业家》啊，邀请了我还有俞敏洪呢等呢，我们一起在一些大学校园里面和很多大学生去聊天。因为据说呢，现在呢大家都鼓励大学生去创业，潜台词是说现在反正求职不容易，你们就自己创个业吧，随便折腾一点什么事情，对吧？但事实上，大学生是不是最好的适合创业的年龄呢？以及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辈子创一次业呢？而且还有一个创业。是不是可以是被学习的？我今天是我们探讨的话题。
创业哦，不好找工作就是创业，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啊。这有点像那个晋文帝说民间老百姓造反了，为什么造反？因为没米吃，他说可以吃肉嘛。对，
但这是很黑色幽默的一个比喻了哈。但是
创业，我的意思就是说，创业比打工啊要难得多啊。就是一个刚刚毕业20多岁的一个小孩，过去看了很多故事，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辍学就去创业，谁谁谁都是没有上过学的就去创业，而且成功了等等啊。黄光裕16岁到北京初中毕业创业成功了，不过现在抓起来了。
不能，我们不能笑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笑，是吧？以显示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很严肃认真的。不过说起黄光裕这个事情呢，我稍微插一个小插曲，可能跟今天主题无关。有一天呢，我坐一出租汽车，那个出租汽车司机居然跟我说他认识黄光裕。哎，我说你怎么会认识黄光裕呢？他说当年黄光裕10几岁的时候到北京来开一个卖二手电器的铺子，晚上呢就是那个煤气中毒了，租的房子呢就是这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们家里的，所以呢是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也很年轻的，背着黄光裕去的医院把他抢救回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事情，当这个故事跟我们主题没有关系，
他不知道他背着一个未来的中国首富、
这很有趣是吧？而且呢这个人呢居然就被我打出租车的时候碰到，是吧？稍微讲飞了一点点，讲回来就是你刚才讲的是说年轻人呢，有些大学生不见得真的是最后适合创业的时候，对不对？
对，他有些故事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成功的嘛，
对，
大量倒下去的我们没看见嘛，
对，
并不是不存在嘛，
对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容易受这个蛊惑，特别是前几年 都是那个大学生创业很热，
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但实际上有结果的毕竟是很少很少啊。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有21%的人是40岁以后开始创业的，这个有例子呢。联想的柳传志创立联想的时候就是40岁，是吧？很大部分呢是30岁以后开始创业的。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呢，就是那个哈兰德·桑德斯上校，就是肯德基的创始人，是吧？他是怎么创的业呢？是他到了60岁退休了，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他有钱了，有创业资金了，开始创业，人家也创了一个肯德基，是吧？
是是 KFC 是吧？所以让我想起这样又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一个 IT 界的这个朋友啊，在某 IT 公司里做，他呢姓陈，他说他想把他的名字啊改成叫陈开复，我说为什么？他说 这样的话，我的名字就要开复成，简称 KFC。嗯，啊，说回来，又再说回来啊，你刚才一个统计数字，你觉得可以解读出什么东西来？
我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人啊，就像春夏秋冬啊，春天有很多花，夏天也有啊，有荷花嘛，是吧？啊、就是夏天开的花也不少，玫瑰就是夏天开的。
秋天有什么花？
秋天有菊花
啊，冬天就有梅花
啊。对，不一定说是什么春天是创业的季节啊。谢谢。每一个人他有属于自己的时令，是吧？时令到了，你不要匆匆忙忙一下子都赶着一个时间去创业，尤其现在大学生创业，我觉得是有一些误区的，尤其是现在的宏观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也不是说不要大家去创业，而是说要充分的意识到创业的难度。我们今天的节目讲的就是说，你在创业之前，你要知道
这些关于创业的知识
啊，那个水深水浅吧，大致这些东西。我没创过业，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创业的人，
没当过猪跑，还吃过猪肉，是吧？看过猪跑，起码是吧？哎，你有什么有趣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呢？
有一回啊，我在中山大学跟那个远大的老总张越去做一个讲座，然后当时呢，张越呢就是问下面的人说：“你们觉得创业是为了什么？”好多人就举手了，大部分都是为了致富，为了赚钱，为了出人头地，为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回答。张越说：“如果你们以这种心态去创业的话，我相信十有八九是创业不成的。
为什么呢？”
你为了赚钱去创业，这个首先你的企业要做什么就是很成问题。什么赚钱做什么的话，那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误区呢？就大家都扑到一个什么好像很暴利的一个行业去，然后一下子好像起来能赚一点钱，但是你做着做着就一点钱都赚不到了。尤其是暴利的行业，你因为你为了钱去创业的话，你肯定是越暴利的行业你就越愿意去嘛，去的人就越多嘛，最后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就是片甲不留，寸草不生为止嘛。
对，
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每周六日16点至16点30分，中国之声每周日22点至23点，两集联播。
他举了几个例子啊，我觉得他的故事呢可以对大家有一点启发。他最早创业呢，所谓创业实际上是搞长途贩运啊，提前几天那就叫投机倒把，是吧？就是从广州买胶卷然后弄到郴州来卖，湖南郴州他的老家。刚开始很赚钱，一箱子胶卷能够赚一倍的钱，但是你既然这样干了，很多人都听说了，后来就根本就赚不了钱，甚至是赔钱，竞争太厉害了嘛，因为他的门槛太低了。后来呢，他就想做一点别的什么东西，他听说装修很赚钱，因为他是学美术的，他就是去搞了一个装修公司。后来呢，发现这个装修公司的确是很赚钱，很暴利，但是他的暴利的原因就是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用这套方法啊，因为大家都在假冒伪劣，都在偷工减料的时候，你只要不这么干，你就肯定赚不到钱。所以呢，表面上好像是很暴利，你的条件就是以不道德为竞争力，谁更不道德，谁就更有竞争力，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竞相不道德。
对对，最后这个行业就名声就越搞越差。一个是你肯定做不大，你听说过一家国际性的装修公司吗？
没有，
对吧？全国性的装修公司。没有啊，一个城市全市
著名的装修公司
也没有对，所以他就是做不大，所以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越是容易进入的好像是很暴利的行业，往往是做不大的而且风险也很大，是吧？有道德风险，有法律风险。后来呢，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应该去做什么东西呢？什么是社会真正很需要，但是呢，这个需要又没有被明确的表达出来，啊，有这个潜在的市场，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去做，甚至是只是一种隐痛啊，就是也能过得去，但是呢，实际上你能帮助别人解决这种隐痛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南方人啊，居住在湖南、湖北这一带的人啊，都在冬天有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难过。冬天
又不像北方有暖气，是吧？
对，又不像广州那个样子。到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动手动脚，长冻疮，这个。 时候呢，有一个隐痛，就南方人就是说，如果能像北方人一样，能够有暖气就好了。但是按国家的规定是集体供暖，在黄河以南就没有了，是吧？当时呢，可以用锅炉来做那种土暖气，但是当时经常会有哪儿的锅炉爆炸，这死了多少人，怎么很惨。所以呢，他就想有没有一种跟现在的锅炉不一样的。后来他们就琢磨，他跟他弟弟一起琢磨，终于就研制了一种叫无压锅炉，就是没有压力的，就是那种不是通过高压把水送出去的，就那样一种锅炉。哎，这是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非常赚钱。后来呢，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他说冬天取暖的问题解决了呢，夏天还是很热呀。那个时候好多人只能有电风扇，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就想到就做空调。但空调的很多地方是没有电的，甚至是在大城市里头经常停电，所以这也是一个潜在的需求。如果你要是有空调的话，很多人买了空调也没法用，所以他们呢就琢磨有没有一种不用电的空调。这就是后来他们发明的这个叫非电空调，就烧油烧燃气的这种空调。哎，很有市场啊，在一些中小城市里头。
是
啊，就后来远大之所以一下子能够起来，就是当时国家的电力非常紧张的时候，有好多写字楼大型的商场，那一停电，你说那个损失多大，那大家都不进来了。
对，
张悦这个观点是对的。你要创业，你不要说先想着怎么就是为了赚钱，这样你会陷到一个误区里头去。你应该想到你能够为社会创造一种什么样的隐性的这种价值，就满足人们确确实实普遍存在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的意中有与中无的这些需求，你的企业才能够做大。
对，关于创业这个话题呢，我前两天呢，我们正好在中国上课嘛，也讲了这个创业学哈。那个教授呢叫百生，百生呢是全球啊比较著名的一家专门讲究创业的一家商业公司。
派普森商学院是吧？
对，派普森商学院嘛，他就特别强调，他说创业要考虑的问题是你如何为别人创造价值之后，就是说这事情本来没有的，你是创造出来的，新生的一块价值，然后你参与分享，而不是你怎么考虑把别人的钱装到你兜里面。你炒股票某种程度上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兜里面，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称之为创业。
对，德鲁克说那叫巴尔干半岛的农民叫你偷我羊我偷你羊啊，没有增量，只是说把你的口袋钱挪到我口袋里，他并没有创造价值。创造这个是啊，我们这汉语里头天天说，就把它给说的就一点无色无味了。创造这个词，但西方的叫 creation 这个词呢，是来自于创世这个词，就是说是当初上帝啊，从这个渊面黑暗地表混沌的时候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无中生有，没有的东西你让它有了，这叫创造。不是说简单的你今天挣了点钱就是创造点钱，不是这样的。
对，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正式展开我们关于创业的话题。哇！
为什么说创业是强者逻辑而不是强盗逻辑？如何确定创业的目标？什么样的创业者更容易取得成功？创业的基本要素又是什么？为什么说创业者的性格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创业的逻辑。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和创业有关。刚才呢我们特别聊到创业这个事情啊，绝不是说你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面这就称之为创业，所以炒股不能称之为创业啊，充其量是一种赚钱的
方法。创业是一种强者逻辑，不是强盗逻辑。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伯凡刚才也特别引用了圣经的话，就是说创业啊跟创造有关，那是从没有到有的过程，你如何为这个世界增添新的价值。较早之前呢我们提到这个秘密这本书啊，它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天天想着怎么把别人口袋里面的钱变成自己口袋里面的钱，你要在想你怎么能够为别人创造一种新的价值，为人类创造一种新的价值。所以呢很多时候你看很多公司啊，这个什么的 mission vision 啊，企业的责任愿景使命等等，
对对，
它都有说为人们创造什么 什么价值，
对
对不 对,
对
这些话
像记忆哈，通用电器它的企业的那个口号叫做把美好的事物带给人类，是吧，它不是说赚更多的钱。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有一个人对创业他是怎么来定义的，是吧，就是你开个杂货店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创业，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创业呢是有成长性的，不是一种简单的谋生的提篮小麦，这种呢很难说是叫创业。创业跟做生意还是不是太一样的，是吧，
对，
叫创业家，是吧，他不是说简单的做生意就是创业啊。这个吉姆·柯林斯就是写这个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这两本著名的畅销书的这个作者，他说什么叫创业，创业就是撇开了钱的因素以外你还要做的那件事情，那就是称得上真正的创业。他举个例子，在你第二天去领那个牌照的时候，突然今天下午你中了5000万美元的彩票，你的创业团队的人每个人都中了5000万美元的彩票的时候，你们明天一大早会不会去排队去注册你们的公司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哈。
啊，
我觉得这个话题它实际上是制造了某种的情景，让你在这个情景之下继续思考。
对，就是刚才你问的我开玩笑的那句话，有了钱干什么？
对，
有了钱我去办杂志，因为这个可能是说是一种爱好，我把我的志趣、我的爱好、我的能力或者我的特长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跟我现在做的这个事连在一起，这不是唱高调，因为什么？创业有时候是很苦很苦的，
而且是绝大部分的创业都是很苦。
你要经历这种绝望啊，别人的那种耻笑啊，用什么呢才能够度过那个难关呢？只能用有钱难买乐意啊！就像你通宵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没人给你发加班费，你还要掏钱，饥寒交迫的你还在玩，哎，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说有钱难买乐意。创业呢当然不是打电子游戏，但是它需要有这种东西来支撑你度过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仅仅是为了钱去创业的话，有些时候他就
走不远，
走不远，
而且几乎不可能成功，是吧？
嗯，
比如说当年李彦宏，如果他真的不是在内心里面喜欢搜索引擎这么个事儿，他绝对不会创立百度，是吧？当然我们是反对通宵达旦玩电子游戏的，是吧？但是呢，你刚才讲那个东西很重要，他讲了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去做这个事情。你现实生活中你发现有些人呢好像这样也行那样也无所谓，这种人呢劝你就不要去创业了，因为在你的内心里面没有那种真正足够强烈的愿望，就像前两天我们讲的叫正心诚意
啊，就是这个
是
这个秘密里头讲的这个
正心
诚意，要跟随你内心的喜乐，老天爷就会在那种全是墙的地方给你开一扇门。这不是神秘主义，有时候那种绝处逢生真的是在那种坚持再坚持，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最后的胜利往往是在再坚持一会儿的努力当中啊。这个怎么叫再坚持一会儿的努力当中，是要有精神支撑的。所以说创业它是需要精神的，因为你是逐利，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就避害了，趋利避害，你就马上就会逃避这个东西，这儿遇到一点问题然后避开避开，所以最后呢往往是创半天不断的就只是开个头，永远是半途而废。
如果你只是为了逐利，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当然去逐另外一个不难过的利了对吧，你就会去追求那些舒服嘛，那也是利嘛，对不对，
对，
于是呢你就不会去克服困难。但是天底下哪有没有困难的事情呢，尤其创业这个事情，
对
吧，
对，
很舒服的事情早就人全部都干完了嘛，哪轮到你呀，
对，
对不对。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创业呢分成两种创业的可能，一种呢叫做机会主义创业，就是你看见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觉得这辈子如果你不去干简直太浪费了，于是你就去做的这种事情。另外一种呢叫被动型创业，那真是下岗再就业，有些时候就不了业之后呢
逼上梁山，
叫逼上梁山嘛，对不对。但是呢似乎 这种一分为二分法吧，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问题，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无非是一个主动性创业和一个被动性创业嘛，是吧？
对。
实际上有些创业呢，它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这是我在美国的这个《Inc》杂志上，一本专门给创业者看的一个杂志上
啊，
看到这么一篇封面报道，那个文章写的比较煽情，还好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它叫《公司的心》。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某男美国的一个说话有点柔声柔气比较羞怯的那么一个男士，他呢曾经也想出去闯荡闯荡，但是后来他还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太难了，他就回到父母的药店，父母开了一个小药店，他就给父母帮工，过着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宁静的生活在他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为什么呢？他们孩子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浑身的痉挛每天都会有，然后呢需要用一种药让他吃进去以后来止住这个痉挛，要不然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小孩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小孩不爱吃药，给他喂药的时候他就吐啊，就给他往里头灌，勉强能灌进去一点，但是他们不知道药的剂量是多少，有时候想多灌一点呢又怕药的剂量又多了，所以非常的麻烦，经常是给他吃了药，但是最后也越来越厉害，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度过的。
就这样，这个某男，这个害羞男，
对对对，这个时候别人不会想到他跟什么创业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性格的确是不太适合于创业，在一般人看来，但他由于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他就在想，如果有什么东西加到这个药里头，既不能使药效消失，这种味道呢跟那个苦味产生一种调和以后，能够使小孩觉不出来苦味，甚至是某种很好吃的那种味道，小孩愿意吃这种药
啊。
因为他在父母的药店里工作，他就去看各种各样的书，就慢慢在调试，最后终于调试出来一种添加剂，就加到那个药里头，果然这小孩就爱吃这个药了，
从此吃药上瘾。
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念头一转，我的孩子是这样，天下有多少父母在为这个东西在操心呢？这也许是一门生意。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终于想到去创业，就把他的这个发明，把他的这种产品进行规模化的生产。他从一个羞怯的，别人不会认为他会创业，不会把他跟创业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创业家，成为美国Inc 500强，就是成长最快的500家中小企业。这是这个人的故事。这里头呢既有
被动性
里头他也看到了某种机会，所以他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机会驱动还是被动，被动的里头你也要看到机会，尽管刚开始是逼上梁山啊，就是我们以前节目里讲到的，原本是顺路打劫，谁曾想弄假成真，是吧？也会有
朱元璋。
对，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呢非常好的传世了一个东西，就是机会的机，机缘的机。昨天晚上啊我也喝了点咖啡睡不着觉，就正好把这个书橱上有一本书啊，叫做禅寺一枝花，是胡兰成写的哈。它里面呢就专门提到了这个中国文化，禅宗文化和正统的印度里面的佛教文化的一些不同。胡兰成是这样讲的，他说禅宗文化呢更多的看到了事情在变化过程的这个机，机锋的
机锋
啊，这个机。传统的佛教文化里面呢只是看到因缘机会啊，有这个因，但是和这个果，他看的是这个前半段和后半段，这个机呢恰好是在这个因和果转变过程当中的某一些时间地点空间理由，或者是某一种的心理的感受。
这一点我以前好像讲到过一点点，我是这么理解的，机缘，机缘，我们往往把这两个词是为一个词，实际上机和缘是不一样的。什么叫缘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有某种可能性或者某种潜能的东西，他碰到一个机会的时候，碰到一个场景的时候，这种潜能就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机缘，有机无缘和有缘无机都是不行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是吧？这就是说有机无缘，有缘无机 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机遇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那么多的创业者，是吧？
对，
改革开放之前呢，怎么就没有呢？是因为你机会不对啊，你的时机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呢，一定要集缘，就是创业之前要有这种缘，
社会关系啊，人脉关系啊，
甚至某什么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啊，你偶然当中掌握的一门技术啊，啊，或者说你没有，你的弟弟有啊，你的叔叔有啊，等等，这都是某种缘的东西。到某种机会来临的时候，这些东西凑到一起，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机缘，机缘，
对，就合合而成了
啊。
新的东西呢，就是以前旧事物的这种整合啊，合合的这个过程，是吧？
对对，创业呢一定要有缘和机，是吧？
对，创业呢，我们刚才说的是要无中生有，但是它也不是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是把那些不相关的事情，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理由，与一群合适的人啊，大家打包，最后呢把一些分散的东西变成一件事情。
有时候就必须要在正确的地点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是吧？
我越来越发现我们这个节目是在说一些貌似正确但是没有意义的话，这话谁不知道呢？说回来啊，我们要时常记，
但是有些创业是所谓的生不逢时，你反过来说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做一件错误的事情，就是说也许换了一个时间你是对的，换了一个地点你也是对的，但是就怕是阴差阳错，是吧？最后就这个创业就没有结果。
那这种机缘的这个东西稍微有点悬一点点，是吧？从学术性的角度上来说，博盘，你认为创业有哪些基础性的一些要素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呢？
这个传统的说法是三 C， 第一个是资本，是吧？第二个呢是素质，第三个是性格。这个排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好多人以为说创业一定要有钱哈，没有钱你怎么去创业，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是吧？但是忘了你的素质能不能够创业，这个素质可能就包含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缘的这种东西，再往下它是更深层的东西，是性格。虽然炒股不是创业，但是炒股的时候面对着同样的机会的时候，两个人也有同样多的钱，是吧？可能两个人的智商也差不多，最后发现这个人赚了钱，那个人没赚钱，往往最后决定的是性格的因素。在创业里头，这个性格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创业的，有了钱就去创业那是不对的。你要看你有没有素质，你是不是结了很多善缘，是吧？然后是你的性格是不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的，有那么一种性格在里头。我觉得对创业来说，这三 C 是很重要的。
刚才博凡呢，其实讲到了关于创业的三个 C 哈。我们今天呢，其实浅尝辄止的聊到了关于创业的一些话题。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今天要总结的一个观点就是，创业不是想着如何把别人腰包里面的钱弄到你的兜里，创业的本质是如何你透过因缘际会，透过注入自己的努力，为他人创造一种价值。好，下一次我们同样时间继续东吴相对论。